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密教是什么。那呢，对于密教来说啊，他的修行者会认为他呢走上了非常快速的成就呢这个密教佛的这条路，对于佛教徒呢就不一定是如此的见解。那呢，我们呢要在这里呢平心静气的这样来探讨一番啊，就说密教的源流，它的缘起啊，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到底呢，密教它所主张的一些法义啊，是不是完全从佛教来的？那我想，这个呢，在电视机前的许许多多的，经过涉略一些密教或是佛教的人，都可以了解，都可以知道，在学术界啦，以及啦。包括呢许许多多的佛法的里面的这些法师们都知道一点，知道什么呢？密教呢，它是有浓厚的外道色彩，或是叫做印度婆罗门色彩。为什么会如此呢？这要从它的整个呢源流来看。因为密教的崛起是在佛陀世界灭度之后非常非常多年以后，我们看不到说啊，佛陀的时候密教有曾经呢兴起。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后来呢他又会呢染上了一些呢婆罗门教的一些色彩？这个呢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这也是说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余地的。因为在佛陀当世的时候，众生呢已经了解有一种叫做梵行。梵行这意义是什么呢？就说啊，有真正修梵行的人，他继续修学啊一些神通法，这样他就可以示现神通。这样大家听到这里可能还不是很理解，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有神通就代表你是梵行者，你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梵行。也就是说，当时候的这些修学者，他们几乎都是认同这样的道理，而且他们以身作则来修四禅八定。他们呢，第一个就会呢修学到初禅，初禅就会离开男女欲，所以呢，他们和后世的密教的这个呢法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因此，如果当时候现起神通有修幻行，就是离开男女欲，就是直接说啦，就是没有做男女之间的欲望的事情啦， 没有做世间所说的这些男女淫欲等等啊，所以这样的话才叫做幻行。那也有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呢来修清净的幻行，只是说最后他还是没办法得到解脱，因此佛陀呢就说，真正的幻行要有个基础，必须要以断除我见。到底呢世间我是什么？世间我既然不能够自在，不能够呢按照你的所想能够身心自在，为什么你要承认它是我呢？难道你认为这我只是一个想象，你就是呢让自己继续呢不能自由自在自主来称为我？佛说不应当如此啊，只是说啊，离开了目前五蕴之外，确实是没有其他可以作为我，所以勉强说啊，佛说啊，那最后你就要去找到真正的常住之法。只是说在第一转法轮里面说两个，一个称为如，也称为是。实际上这个如啦，就是这个是，如呢就是啊真如这个如，是就是第八识，就是如来藏。这个分别呢开展出第二转法轮以及第三转法轮的圣教，所以三转法轮是一贯的。但是这样深邃的法呢没有办法在开始的时候来讲，所以佛法说啊并不是没有大乘法，只是说啊大乘法它慢慢的遇到的有缘的菩萨种性的，这样才能够宣说。所以三转法轮确实不是第一转法轮就开眼呢许许多多的大乘法，这是事实。可是并不是说啊第一转法轮没有讲大乘法，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大乘法所要说的就是常住法，只是常住法呢它有各种的名称，可以说为如来藏，可以说为真心，可以说为真如，可以称为第八识，可以称为呢心非心。这个心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心，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是能够入胎又能够出胎去到未来世，然后种种啊能够陪伴我们未来世的生生死死，从出胎一直到啊死亡，然后在死亡以后又入中阴。入中阴它还是陪伴我们，这个陪伴我们呢不断生死的这个事，这个如来藏到底在哪里呢？二圣人不想追求，可是不能因为二圣人不想追求的这个经典只有呢一些只字片语，然后就来否定大乘法，说大乘法不是佛说的，所以这样说法是错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大乘法确实是佛说的，然而大乘法到底有没有说密教呢？密教这个真言咒这个法，我们呢从学术资料并没有办法呢看得出来，这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这是包含欧美日本都这样说。所以密教所主张的法确实有它的源流，但是他所主张的一些行门并不是呢百分百都是佛教的行门。到底中间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呢来看，所以从呢刚刚的男女欲的这点来看，比如说如果说有个人主张天与邪，所谓天与邪就是呢做男女的事情，这样才叫做法。那我们也可以看天与邪的思维是从哪里来的呢？你如果从呢这个过去的这个五现涅槃，就是外道在佛道之前所现的这个五现涅槃来说，它勉强可以算是啊第一种涅槃。所以天欲邪呢可以说啊是继续在五欲之乐，然后只是说变化为天人，可是这中间还是有些差别。这差别佛有说了，佛说啊当你达到某一个一层天的境界的时候啊，并不是啊那么喜欢男女欲，也就是说啊在那时候男女欲呢是很淡的，即使是一般的这个呢天人， 贪婪女欲也是越来越淡。到了第五层天啊，就是等于啊，自在天啊，他说自在天啊，第五层天就兜率天啊，这个之上啊，大概是在第五层天附近啊，就会呢已经对于啊男女欲是等于是味同嚼蜡。什么叫味同嚼蜡？就是说对于男女欲啊不太看重了，所以这个是有这样差别。然后我们再说到说啊，密教所主张的一个叫做附魔，附魔就是佛供。在佛陀的时候，佛陀第一个呢，想要收服的弟子是属于迦叶三兄弟的老大。那时候这些人啊，他们就是在恒河边啊，或是在这个河边啊，来做呢侍佛，供侍佛神。这个属于呢婆罗门教的一个传统。从婆罗门教的传统呢，供侍佛神就很多佛器，他们每天要做这个佛供，然后让佛不至于消灭。然后这些呢就辗转啊变成这个附魔的这个仪式。所谓附魔的仪式，就是说啊，你要拿一些呢食物放在佛里面烧，让这个香气可以呢直达天上。那他们还要算好说啊，哪一天的人啊他会来到呢人间，因此在那时候烧给他，然后让这个香气能够到他的口中，那算是供养他，他就会给人带来这些呢福祉。然后这样的思想呢就属于佛供附魔的思想。然而这样的思想的想法被佛陀啦都斥为啦就是等种不究竟的法，也就是说这就是婆罗门教的法。所以佛陀的时候降服了这些呢三兄弟以及呢他们的法，这些人就把佛器啊供养这个佛神的这个器皿啊这个棍棒啊等等啊就丢掉了。因此佛陀是不赞成佛供的。所以在经典里面啊也确实密教有针对这一点来做解释。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啊，苏西利经、大日经他们最后的解释是什么呢？大日经说啊，有一种叫内附魔，内附魔就是说是以外附魔作为方便。所谓外附魔就是呢你拿东西烧，可是呢内附魔是说实际上是要心中的智慧的佛。可是内附魔这个呢说法实际上呢却是可以从啊奥义书里面呢、啊、也可以得到。也说奥义书一样呢是佛陀之前的外道法，也说相近的内附魔的这种说法一样在那时候是有出现的。所以不管呢大日经啊简称为大日经的这些经典是怎么样替他的这个呢来辩解，我们看到说啊实际上都呢很难呢脱离外道婆罗门教的影子，密教的本质确实是和这个脱不了一些关系的。这也没有办法说呢他到底的想法真正的想法是不是佛教。不过我们确实看到许多佛教的名相在密教里面被使用，比如说灌顶。那我们来说一下灌顶又是什么。在世间所说的灌顶就是说啊，国王要替他的王子，就是啊王后所出生的这个王子啊，拿那个四海的水啊放在瓶子里面，然后放在他头顶上，灌顶在他头顶上称为灌顶。然而佛教的灌顶是什么呢？佛教的灌顶是啊，当你要作为实地法王子的时候，你呢是会有一个宝莲花出现，这宝莲花非常非常大，它超过三千大千世界的。而且这个灌顶呢不是秘密灌顶，这个灌顶是公开的，是一个非常公开仪式，而且他参与的菩萨呢让呢大家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包括这位菩萨的眷属们，他们都会坐在宝莲花上面。所以接下来呢这位要受灌顶的菩萨 它是先放出呢无量的光明的，它的光明呢不可思议，然后呢照到的地方啊，可以呢让三恶道以及人啊解除众苦，而且它继续照到啊声闻道、缘觉道的众生，然后照到呢其他的含九地以下的菩萨，然后呢最后呢他还会去照其他受持的，就是十地的菩萨，然后还没有完呢，他还要呢用这个光明啊去照射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格，没有这样公开显示啊，是不可能成就任何灌顶的。所以最后诸佛如来呢接受这个光明所呈现佛事的供养以后呢，这光明会从诸佛的脚下进入，然后呢诸佛再从呢这个呢放光呢来照射呢这位菩萨，成就不可思议的佛事，照射这个菩萨，然后从他的呢顶上而入。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称为是灌顶。所以我们看到这样情况，可以知道说，第一个他的仪式不可思议，都是用光明来做佛事，不是用水，然后呢他的这个仪式非常的公开，而且参与的话呢有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乃至于啊十地菩萨也都是，因为其他的这些受持菩萨一样也会放光给这位菩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样的法是佛教所称为灌顶，那密教所称为灌顶呢就不一样了，它的是属于秘密灌，它继续用瓶子，至于瓶子装的是什么呢，就是呢有些啊就我们就不在这里讲了，反正呢跟佛教的是大相径庭的，这些也是属于啊当初啊他从密教从外道的这个呢左派信力派所修学来的，所沿袭来的。这当时候的政治局势是极多王朝呢，印度的极多王朝他呢势力衰退，最后兴起的这些呢政治势力呢使得佛教不得不妥协佛教不得不妥协以后呢，就呢将这些外道的法、婆罗门教的法把它带过来，因为人民呢或是人们对他们供养可能比较多，这个呢是属于呢中国呢等于台湾啊这佛教道场啊这寺院所整理出来的，然后呢这也是一般所大家所大概知道的，也就是说啊佛教到那时候修行者的法已经渐渐的没落，因此呢就跟婆罗门教的法那有点结合，包括说啊密教所说的明点，这源流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真实的这样呢来施设在身体体验的明点，如果在婆罗门教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说法，就说有一个我，它非常小，就像戒指般的小，然后呢它会在身体里面或是在哪里，就是不离开你，它是有形体的，明点也是。所以包括这些法呢都有很浓厚的这些婆罗门教的影子，所以溯其源流的时候呢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还有包括呢我们要看到了说这些脉轮，密教所说的脉轮，这些呢从来就不是呢佛教所主张的，因为佛陀说啊身体呢这些色身啊种种现象都是无常的，不要去执着，不要在色因上呢下功夫，所以这些脉轮呢也呢跟呢印度教婆罗门教的种种的法是相连的。我们继续再来看到说啊关于说啊这个咒语，因为呢 后来所提出的咒语就讲真言教作为密教的一个核心。那我们来看到说密教的核心这样出现以后，对佛教的话呢产生影响是有一位出家人，他叫不空，他在唐朝的时候来到中国，他主张呢以前的佛教叫做显教。那我们来看看他的说法。他在总是陀罗尼驿站的时候，他说到啊，说到说啊，这显教呢是大圣教，多依显教大圣教中所说，也就是说啊，显教大圣教他把佛法呢认为是有一个密教，然后有一边叫做显教。他在这地方他要表现的是说啊，真言教呢所说的就是的绝对的真理。可是我们来探讨一下真言教本身好了，且不说他把佛教呢说成叫显教，这样呢来这样的话呢等于是贬义佛教这样说法。来说真言教的话，就是以呢一些字梵文的一些字来作为绝对的真理。可是我们知道啊，佛陀一直说啊，这离言自性。什么叫离言自性呢？就是真实法有它的离言自性，真实法不是言语可以说的，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真实法你必须要亲证。所以呢它有离开言语言说的这个真实的自性，真实的体性，所以称为离言的自性。而世间的人啊，他不晓得，他以为这样就说你是自性见，你是自性论者，实际上这说法是错的。因为呢佛在阿含经的时候就已经说有常住法，既然是有常住法，当然呢常住要有自己存在的一个体性。如果呢他自己本身都不存在一个体性，他怎么可能呢会永恒的常住？你一定要有一个自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啊，这些众生啊是不是呢对于离言自性不够清楚呢？对于佛所说的离言自性不能够正确了解，而发展出呢这真言咒呢，而发展出真言教呢，而发展出密教呢？我们可以看到婆罗门教有没有类似的说法。我们看到婆罗门教的话有说啊，这些字母可以出生种种，可以出生如何如何，所以以字母这个字作为呢音声来作为法界真实。可是佛陀在真实法里面除了说离言自性以外，也说了真实法并不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呢佛陀可以呢借由世间一切音声文字，然后来方便来解说。这个方便来解说就是施设建立。施设什么？施设文字。文字呢可以让众生来了解，施设语言。可是呢这些施设建立的法不能倒过来喧宾夺主，然后把真实法然后来给驱离。所以这些也是呢密教的一个渊流。可是这渊流呢还会继续扩展。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六字大明咒，这本身呢我来看一下经典是怎么说的。这个是呢属于密续的一个经典，佛说大圣庄严宝王经。这时候佛告诉呢善男子说啊，此六字大明陀罗尼难得直喻，至于如来而亦不知所得之处，因为菩萨云何而能知得处也。这意思是说啊，佛说啊，这个尊密教佛说的法是说什么呢？他说啊，六字大明咒啊我们诸佛都不清楚，意思是说只有观世音菩萨清楚。好，我们呢直接呢在这地方简单来说，诸佛是一切智，他没有一个法不清楚的。那这部经典为什么这样说呢？所以照理这经典呢是不是可以呢真正称为经典，它是令人有疑虑的。所以我们对于呢这六字大明咒还是应该呢来深思。 到底这样的法是不是真实的佛法，还是属于密教之法？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楞伽经详解，平时导师著，全套十集。楞伽经为禅宗见道者用来印证自己所悟是真是伪的根本经典，也是禅宗明心见道悟后起修的依据。此经亦是法相为是中之根本经典，悟后欲修一切种智而入初地者，必须详读。